姐妹平安，我们过去这一年呢，真的是充满许多惊奇的一年啊！大家都知道我比较怕冷，所以呢，一个礼拜前12月25号那一天呢，我还是穿得很厚，我穿着我那个外衣厚厚的，坐在车子里面准备开车。那车子里面有个温度计，一看不得了，那车子。测的是车子外围的温度70度，热的我都昏了，赶快把外套脱起来，要不然没办法开车。我们进入2016年呢，感谢主，今天第一个主日天气是很好，明天呢北极冷风下来大概是20几度，但是风一吹呢是-7度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实在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呢、我们第一个主日来呢，我们到神面前敬拜神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几个月没有互相拥抱了，我们用靠主的恩典呢，我们来暖冬。我们互相拥抱，弟兄跟弟兄，姐妹跟姐妹互相拥抱一下，来暖这个2016年。新闻说过去这一年是历史上最热的这一年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，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可以这样感受，就是相当动荡相当厉害的一年。有人就说这个过去这一年全世界呢，这个末世的光景好像把整个世界丢到洗衣机里面，然后这样转转转，天旋地转，全地震动。特别是我想我们在 Boston 的人特别很深的一个印象，就是去年的11月13号巴黎的攻击案。我想你们大家一起在看那个巴黎攻击案的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个 Boston 的人呢一定心有戚戚焉，心有戚戚焉。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，心有戚戚焉就是心里面有很深的同感。我们在看那些巴黎攻击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到什么呢？想到我们 Boston 2013年4月15号 Boston 马拉松的爆炸案。后面那个是礼拜一，那个礼拜的礼拜五团契之前一大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要开车从 Newton 开到教会来，我忘了是什么原因突然停下来，我没有开出去，我回来看新闻，就发现呢4月19号呢我们在 Newton 旁边那个 Water Town 呢有10000个军警要追捕那个凶手一人，导致全城封城。昨天不是昨天，前天1月1号，德州立了一个新的法律，德州一共有2700万人，其中有92万人他有拥枪带枪，他们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配枪。那我们譬如说今天这里是德州的话，我们待会到中国城一起吃个中饭，那坐在你旁边砰就配个枪在你旁边，这个配个枪那也配个枪。很多人在怀疑说，这个是一个有效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措施吗？我们进入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代。当我们走进2016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会碰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困难，甚至是逼迫。有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回想2015年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服事，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，我们有很多起伏高低。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以利亚在这个光景呢退后萎缩沮 2016年呢，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呢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，在2016年呢，遇见主，无论再怎么样的困难，再怎么样的逼迫呢，我们来遇见一个充满奇妙恩典的主。当我们在读神的这段话的时候呢，希望成为我们2016年的第一针的属灵的预防针，也带领我们去突破过去没有突破的生命的瓶颈。每一次读神的话呢，都是叫我们十分的惊奇。我们在看刚刚这一段话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有机会看了他的前面一段，列王记上17章18章，我们看见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刚强壮胆的神的仆人，但是他为什么就在征战就要快决胜的点里面呢，败阵下来，成为软趴趴的逃兵呢？有人这样说，这个大概9月10月的时候，我们花了5个礼拜，我们去看那个创世纪里面的雅各。雅各好像一个慢男中，就是他个性比较慢一点。今天我们看以利亚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，我们用一般成语叫慢男中碰到急惊风。以利亚像个急惊风，是一个个性很急的人。而以利亚不仅是个急惊风，哇，我看他应该还是个短跑健将，还有马拉松健将，说短跑的时候他可以冲刺，说长跑的时候他可以跑40天。我们不禁问说，这样子一个刚强壮胆充满神的灵的仆人，为什么在这个决胜点上听到一些威胁就败下来？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呢，心里面又有戚戚焉，就是心里面有同感。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光景里面，我们有多少时候就像以利亚，我们也做了属灵的逃兵，逃到旁边都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我们内心的光景。每一次我们思考说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被恢复过来的，如果你每一次去回想，神每一次就是用神的话语把我们救回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们想说，神，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？你怎么样安慰以利亚，怎么样恢复以利亚，你也就怎样恢复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题目呢，事实上以利亚的这一段19章里面的一个关键点，就是当以利亚碰到困难，他逃命逃到洞里面去的时候呢，上帝问他说，你在这里干嘛？那以利亚巴拉巴拉讲一大堆，上帝就跟他讲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。所以我们今年进入2016年呢，我们希望这一段很短短的话，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我们就记得神透过以利亚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每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想起来说，神啊，叫我们走出来，站在神的山，这个山是何烈山，是神呼召摩西的山，站在神的面前，走出来，从哪里走出来？我们待会会谈一下，就从以利亚逃命的这些问题里面走出来，站在神的山，站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？是走进神的国度，走进神的眼光。走出来是离开人的国度，离开人的眼光。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我们在往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天阿巴父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， 这段的话，如果你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呢，你一定很熟。如果你是刚刚来接触呢，看了这段话呢，你一定一头雾水。信主多年呢，你再用心去看以利亚的这一段呢，说实在话，我们也一头雾水。什么？为什么会一头雾水呢？以利亚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，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仆人。我们在看这段话的时候，我们看哈，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有勇气站起来单挑一个以色列王，单挑850个假先知，甚至于单挑整个以色列人，怎么有可能被一个凶恶的皇后，人家传话来说明天我就要你的命，这样就吓跑了？弟兄姐妹，这不合逻辑啊。我们如果再仔细想一下这个整段的以利亚这个经历呢，我们会发现几件事情，发现两个震撼。第一个震撼是那个低沉震撼以利亚的心，说实在话，你说待会我们仔细看下去，不是那个外在的敌人，那个会把以利亚震撼到逃跑的那个心呢，不是那个外在敌人震撼他，而是他内在的生命。第二个震撼是当以利亚的生命被震撼到整个人变成萎缩 逃跑的时候，躲避的时候，以利亚遇见他生命里面最好的一个朋友，最忠心的朋友，最稳定的朋友，不是他自己，也不是他旁边的人，而是在人以外。而这最好的朋友第二次的震撼把以利亚完全翻转过来。我们刚刚讲说神呼召以利亚说你从洞里面出来，以利亚逃命的原因，我们今天来看有两个可能逃命的原因。第一个逃命的原因就是以利亚的自义，第二个逃命的原因是自救。当我们前面讲说一个这么刚强壮胆的仆人，不可能因为你其他都不怕，你怎么可能怕一个凶恶的皇后呢？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以利亚躲到洞里面，躲进去之后他所讲的每一句话，你再倒回来去看说他为什么逃命的原因，可能会看出一个不同的光景来。当以利亚逃进洞里面的时候呢，耶和华问他说你在这里干嘛？以利亚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背弃你的约，毁了你的坛，刀杀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以利亚在讲这句话之前呢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以利亚在这个之前，他面对以色列王，面对850个假先知，面对整个以色列人，以利亚呼召说你们大家都站到前面来，你们要看谁是真的神，如果谁是真的神，你就要顺服那个真神。以利亚看见整个以色列背逆神的约的时候，以利亚呼召以色列回到神的面前。以利亚看见以色列人毁坏神的殿的时候，以利亚在这个时候重建了神的殿，神的坛。当以色列人杀了众先知的时候，以利亚在这个时候证明神耶和华是真的神，以利亚杀了很多850个假的先知。当以利亚完成上面三个使命的时候呢，你会注意看在19章的前面一点点，18章，以利亚完成这三个使命之后呢，以利亚做了一件事情，他祷告完雨下来了，然后他就 在以色列王回到他的首都耶斯列之前呢，神的灵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四十六节，神的灵就临在以利亚身上，然后他就直奔到耶斯列的城门。请问他跑去以色列王的首都干什么？其中一个可能性是，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到神的约，重建神的坛，这个毁灭掉那些假先知之后，他期望走到以色列城门的门口，看见整个以色列人因着他前面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大的复兴，大的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只是看以利亚是这种个性，我们任何在服侍神，任何在生活中你信主的生命里面，你有多少时候其实跟以利亚是一样的？上帝啊，我为你大发热心，我做了这个，做了那个，做了那个，那个，下一步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吧。所以当他走进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城门的时候，首都的城门的时候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时候不仅整个以色列没有悔改，而是那个凶恶的母后呢，也洗别就差人来告诉以利亚说，明天这时候若不知你的生命呢，跟那些人生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这是不仅不悔改了，也洗别还借着巴利那些假神的名呢，要取以利亚的生命。其实弟兄姐妹，这一点也很好玩哦。你如果真的要取他生命，你干嘛要派一个人传话？到底是谁没胆啊？以利亚在这时候，他最气馁的，其实这个不见得是一个怕死的先知，他最气馁的不是这个皇后，要杀他的事情，他最气馁的是，上帝啊，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为什么你的下一步的计划跟我的计划不同？他觉得他的努力不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。如果你仔细去想圣经人物呢，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状况，特别是约拿啊，我们知道主日学我们都在上约拿哈。约拿呢，听到神呼召他去一个外邦城尼尼微城，呼召那个城的人悔改，约拿呢一听到，砰，就扭头就跑了，一点都不想去呼召他们悔改。好不容易神呢，用各样的神迹让约拿回转过来，约拿也照着神的话去做，然后真的去宣告悔改的时候呢，约拿想不到全城人就整个悔改起来，这时候约拿就生气了。约拿生气是什么呢？约拿觉得尼尼微城这些坏人呢都该死，不应该被神拯救，以后才不会危害到以色列人。约拿在做什么？约拿在讲一件事情，我比他们都更有意义，他们不值得活下去。以利亚在这里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问题比约拿事实上更深。以利亚在这里就是说，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伟大的神迹奇事，为什么他们还不悔改？那以后还会有谁会悔改呢？当神不按照他的计划做事的时候呢，你会看下面的经文更惊讶。约拿呢，他逃命的时候呢，他当然逃离开那个王后，但是呢，他一件事情，他是逃向神，然后坐在神在一个罗藤树下求死，他是跟神求说，求你取了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约拿他的生命的重点是什么？他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是，哎呀，至少摩 西还把两百万人带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我什么都没做到，我到了城门就打了败仗了，我这样子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以利亚在这里呢，他事实上是一个很深的质疑在这个里面。第二个，以利亚逃命的原因是自救。如果你仔细看前面这一段，以利亚跟神求死，后面那一段呢，他不是真的想死。后面那一段，他躲到洞里面，神跟他呼召说：“你在这里干嘛？”以利亚给他回答的话呢，两次啊，都是回答一模一样的。他讲说：“为你大发热心啊，我做了这个，做了那个，然后我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”约拿的质疑让他对神的计划不满，约拿的自救呢，让他远离了神。以利亚的自救让他远离神。以利亚他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表面上他是很敬虔，但是呢，在实际上呢，他事实上是用所有的办法希望神照着他的心意做，不要照他的心意做。所以有的解经家是这样看，那这个对以利亚的这个解释呢，是很不同的，可能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一段，也不完全以利亚就这样做，但是有的这样解释说，以利亚呢跟上帝求死呢，事实上是以死相逼，希望神能够转过来按照他的计划。以利亚跟上帝讲说：“我为你大发热心，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呢。”是用一个受害者的心去要求神来改变他的计划。无论以利亚是不是有像刚刚我们想着讲的那么邪恶呢？以利亚倒是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希望神不要让他在这个时候因着凶恶的王后而取走他的生命。对以利亚来讲呢，他实在是无法了解说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神还有可能允许这个王后把他的性命取走。在哈巴谷书曾经这样记载说：“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事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”弟兄姐妹，以利亚的这个自义跟自救的难题，通常也是我们的难题。当我们得救以后呢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领受祝福，我们会起来服侍别人。虽然我们没有很惊人的神迹，但是呢，当知道每一次他在彰显他大能之后呢，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再服侍下去，我们就碰到很多的困难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，要牺牲掉自己，甚至牺牲掉我们的生命。通常我们的反应就会进入以利亚的自义跟自救，我们就开始转过来呢，我们不希望失去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在福音书里面讲了一句话，就是为了救自己的生命的人必要丧掉生命，唯有为了主而丧掉生命的人必得到生命。当一走进这个地步的时候呢，这个自义跟自救呢，就成为一个会漏水的池子，让我们跟主的生命就开始断裂。神当然知道以利亚这个光景，所以神跟他讲说：“你要出来，从自义跟自救中出来，然后要站起来，站在神的山，站在神的面前。”神对以利亚的三个反应呢，很出乎我们意料。刚刚我们在看这个以利亚呢，事实上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把神变成一个很狭小的格局。这时候的神呢，在以利亚的心中已经不是那个真正的神， 反而被矮化成以利亚所期望的那个假神。以利亚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是不敬畏神，也不尊神为圣。但是我们看见神在回应以利亚的时候，完全没有照着约拿所当得的报应来报应他。神用了三个方式来恢复以利亚的生命。如果你仔细看呢，在十九章里面，神用三个方式。第一个，当约拿躲在这个罗藤树下的时候呢，睡着了，神煮的饭请他吃，没有一句责备的话。神第一个安慰以利亚的方式是让以利亚恢复体力，进入主的安息。第二个，神恢复他的方式是当以利亚躲在洞里面的时候，以利亚神呼召他出来，然后他就说，你出来站在我山上，在我的面前。神恢复以利亚的方式是你回到我起初的呼召。等到以利亚重复不断的讲说，我不断的被追杀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以利亚还在绝望中的时候，从十九节开始十九章的十五节开始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你起来回去你原来的地方去，然后要高外邦王做王，最后又要高以利沙，就是他的徒弟来接续他。最后神讲了一句话说，我在以色列人中留了7000个未曾与巴利七七亲嘴的人。那个是什么意思？那是神让以利亚看见，我带领你安息，带领你回到我的呼召，我最后我要带领你与我合一，与弟兄姐妹合一。神呼召以利亚的方式呢，第一个让他吃喝起来安息，恢复他身体疲倦。第二个呢，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的面前。这个站这个字哈，我们这样从中文上看看不出来这个奇妙的地方。这个站这个字哈，原来跟在前面列王记17章里面第一次以利亚出来的时候，他这样讲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起誓。在原来的意思事实上是这样讲，以利亚这个站这个字呢，以利亚是势力在神面前做神的仆人的意思。所以当以利亚躲到洞里面去的时候，神跟他讲说，你出来站在神的山，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他那个意思事实上是你回到我起初呼召你做神的仆人，呼召你做我的大使的那个职分。当以利亚前面在17章、18章忠心的做了神的大使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从这个19章进去呢，发现这个以利亚的大使的身份不见了。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自义跟自救里面呢，以利亚慢慢的从基督的一个神的大使呢，转变成越权去取代那个差遣他的那个王的位置。当以利亚进入那个光景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以利亚已经走迷失掉了。我们如果仔细去想，在后来耶稣的时代呢，在耶稣前面做先锋的，我们说这个事实上是另外一个以利亚。那这个以利亚这时候是这样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在施洗约翰所做的所谓先锋的角度呢，事实上就是一个大使的角度。施洗约翰是这样看自己， 他说我必衰微，主必兴旺，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的喜乐就满足了。所以当神呼召说你站在神的山上，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他是希望以利亚看见你要回到做大使的身份去。所以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当以利亚进入十九章，他因着这个王后的这个威胁，他觉得他自己不能自己继续做大使的时候呢，他开始往自义跟自救的方向走的时候呢，其实他完全离开了神起初的呼召。第三个就是当神看见他两次约拿还僵持在那里，他还停在自义跟自救的光景的时候呢，神到了第十九章十五节说你回去，然后要神要他继续去服侍他的时候呢，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讶。这里的惊讶有两个点，第一个就是神除了以利亚之外呢，神预备了7000个随时可以取代以利亚的人，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是充满恩典的神，神情愿牺牲自己的各方面的尊严来重建以利亚的信心。第二个就看见神的权柄呢，事实上涵盖了不信神的这外邦君王，超越了以利亚所要限制神的部分。神的确没有叫以色列马上悔改，但是神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表跟方式。就在十九章以利亚悔改之后，后来我们看到大概在20几章的时候呢，神借着以利亚带领亚哈王来悔改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看呢，以利亚所经历的这整个部分呢，我们看见以利亚把神放在一个很局限的格局里面，但是神超越了以利亚格局，要他看见他的格局不在这个之下。在今年的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年尾的中间呢，在这个是刚刚今天上午的消息，北卡呢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牧师叫 Larry Wright。 这个 Larry Wright 牧师呢，大概是在5月，就是2015年最后即将结束之前呢，他们整个教会在那边有一个守夜的一个祷告会。牧师刚好讨论到了这个枪支的暴力的案件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有一个黑人走进来，然后这个手上带着手枪，然后带着子弹。牧师看见他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这个人对这整个会众有很大的危险，所以牧师就跑过去打算做一件事情。牧师这位牧师呢，大概有230磅，6尺2高，他准备冲过去，至少他想把这个凶手压制下来，然后让60几个弟兄姐妹能够活下来。他就跑过去跟这个人讲说，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？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他说，你可以帮我祷告吗？牧师就握住这个人的手，然后把他手枪抓下来交给执事，然后开始为他祷告，然后牧师继续把道讲完，他请那个人坐在那个台前。牧师讲完道之后呢，就呼召 他已经成为弟兄，就像一个父亲拥抱一个孩子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即将进入2000，我们不是即将，我们进入了2016年。我们需要这样子神的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来，面对2016年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是跟以利亚一样性情的人，我们最深的敌人不是外在的，而是我们里面的自义跟自救。我们最好的朋友不在我们里面，而是你。当你的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不能叫我们与你相隔离。求主你的灵，你的话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领受你的安息，领受你的呼召，领受与你深深的合一。就像那个 Larry